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北京时间3月24号星期一，我是许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为您现场主持这次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抵达欧洲之行的第一站荷兰，他此行的目的是在俄罗斯并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对俄罗斯加强孤立。吞并克里米亚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包括民族地区，引起反应，一些人主张脱离俄罗斯独立。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期间，在美国驻海牙大使馆官邸举行会晤。在印度洋南部搜寻马航失踪客机的澳大利亚和中国飞机报告说，他们看到可能是飞机残片的漂浮物体。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抵达欧洲之行的第一站荷兰，他此行的目的是在俄罗斯并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对其加强孤立。下面请听随同奥巴马总统出访的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从海牙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抵达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后前往海牙，立即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举行会谈。虽然奥巴马是去出席核安全峰会的，但讨论的重点显然是乌克兰危机问题。奥巴马希望争取欧洲支持对俄罗斯加强制裁和对乌克兰政府提供经济援助。奥巴马召集工业化七国领导人在海牙开会，协调如何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径作出回应。他然后将前往布鲁塞尔与欧盟和北约官员举行会谈。奥巴马上星期在白宫谈到了美国与北约的关系。
America's support for our NATO allies is unwavering. We're bound together by our profound Article 5.
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北约盟友。我们对北大西洋公约有关相互保护的第五条深刻承诺，以及一代又一代为之牺牲的共同价值，把我们连在一起。
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应当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在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问题上，奥巴马不仅寻求欧洲的支持，他在海牙访问期间还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中国已经不同寻常地质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做法。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莱斯上星期五说，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干预促使美国重新评估与俄罗斯的关系。他说，在冷战结束后的年代里，国际社会试图让俄罗斯融入他所说的国际制度和全球经济。
But that was predicated on an expectation that Russia would play by the rules of the road,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他说，但是人们期待俄罗斯遵守规则，遵守经济和安全规则，遵守国际法律以及指导负责任的国际行动的规范和原则。我们在乌克兰所看到的显然严重地违背了这些法律和原则。罗马是奥巴马访问欧洲的最后一站，他将与教皇首次会面，讨论消除贫困与不平等的问题。奥巴马还将前往沙特阿拉伯与阿卜杜拉国王举行会谈，会谈将讨论叙利亚战争、伊朗核谈判以及巴以和平进程等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乌克兰临时政府星期一下令从克里米亚撤走军队。三天来，俄罗斯军队夺取了克里米亚半岛的三个乌克兰军事设施。乌克兰代理总统土耳其诺夫说，已指示乌克兰国防部把驻扎在克里米亚的军队调走，重新部署。 在土耳其诺夫宣布撤军几个小时之前，俄罗斯军队星期一早些时候使用震爆弹和自动武器夺取了乌克兰在港口城市费奥多西亚的军事基地。据乌克兰国防部说，有两名乌克兰军人受伤，60到80人被拘押。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乌克兰军队已经被俄罗斯军队包围了几个星期，人们批评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府在处理克里米亚问题上犹豫不决。上星期六，全副武装的俄罗斯军队开枪后，用装甲车冲开大门，进入乌克兰的贝尔别克空军基地。基地内的乌克兰军队没有抵抗，俄罗斯军队还夺取了乌克兰的一个海军基地。北约最高指挥官星期天在布鲁塞尔警告说，俄罗斯在其与乌克兰交界地区部署了大量军队。他说，莫斯科也许要进一步扩张领土。美国空军布里德拉夫将军在德国米歇尔基金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莫斯科也许盯上了乌克兰西南边疆有分离主义倾向的一小块讲俄语的地区。并吞克里米亚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包括民族地区引起反应。临近中国的蒙古族地区布里亚特的示威者说，乌克兰能摆脱俄罗斯获得自由，也可为布里亚特独立带来希望。而圣彼得堡的一批活动人士呼吁全民公投，让圣彼得堡脱离俄罗斯。活动人士想以这种方式显示克里米亚的公投是一场闹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普京总统的民意支持率达到了5年来的最高水平。但尽管如此，吞并克里米亚仍然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其中包括民族地区引起不同的反应。在临近中国的俄罗斯蒙古族聚居区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市，当地活动人士几天前在市中心举行抗议示威集会，抗议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参加示威的当地活动人士杜加罗夫说，一个自由的乌克兰也会为布里亚特获得自由和独立带来希望并树立榜样。布里亚特活动人士尼佐夫金娜在集会中发言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也会对布里亚特带来威胁。他说，克里米林宫的侵略政策也将导致进一步扼杀俄罗斯国内的各种自由。尼佐夫金娜说，乌克兰人在为保护本民族的文化自由和独立而斗争，而这些也正是布里亚特人感到痛心的问题。尼佐夫金娜说，这不仅仅是乌克兰人的事情，这也是布里亚特人的事情。我们非常清楚，布里亚特语现在事实上被禁止，而布里亚特语是我们的民族语言，这就如同乌克兰语是乌克兰的民族语言一样。乌克兰人正在为自己的民族语言，正在为自己国家而斗争，而布里亚特人也同样应该为自己的国家的观念做斗争。尼佐夫金娜说，俄罗斯官方媒体把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上的示威民众描绘成为法西斯，他呼吁民众不要听信这种宣传。大约有10多人参加了这次抗议活动，而布里亚特内务部说，一个多星期前，有4000多人在乌兰乌德参加了官方组织的支持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的集会。在俄罗斯的另一个蒙古族共和国卡尔梅克，当地警方最近扣留了当代卡尔梅克报主编巴德马耶夫，并没收了报纸。克里米亚公投之后，巴德马耶夫在他的报纸上呼吁召开卡尔梅克人大会，讨论卡尔梅克人的地位问题。巴德马耶夫认为，莫斯科中央政府应该下放权力，应该给卡尔梅克人特别的地位。与此同时，圣彼得堡的一批活动人士最近向市选举委员会递交了让圣彼得堡脱离俄罗斯联邦举行公投的申请。公投中将提出的两个问题是，是否同意圣彼得堡继续留在俄罗斯联邦，以及是否支持圣彼得堡根据公社的原则加入列支敦士登。这项活动的组织者是圣彼得堡民主派青年组织春天。提交申请的活动人士阿尔杰缅科说，当局虽然接受了他们的申请，但肯定不会允许举行这种公投，但他们的目的 是想借此引起社会的关注。阿尔杰缅科说，因为我们所申请的公投是完全复制克里米亚的公投，我们想向人们说明，以相同的条件在俄罗斯举行类似的公投根本不可能。也就是说，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可以，但圣彼得堡脱离俄罗斯却不可能。我们想以这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来表达克里米亚公投是非法的，是闹剧，以及我们不同意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阿尔杰缅科说，在苏格兰举行是否留在英国的公投前，给人们两年的时间思考讨论，俄罗斯根本不可以以这种方式吞并克里米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我们刚刚获得的消息，据美国 CNN 报道，在马航失踪客机，一些卫星专家呢认为马航的失踪客机呢已经在南太平洋坠毁，现在呢搜寻工作呢在继续扩大。等一会儿呢，美国之音将有详细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期间，在美国驻海牙大使馆官邸会晤。在会晤之前，奥巴马首先对习近平夫妇对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款待表示了感谢。习近平开玩笑说，奥巴马夫人正式委托他向奥巴马问好。这次会晤当然讨论了更严肃的话题。奥巴马说，双方讨论范围广泛的议题，包括朝鲜半岛无核化、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双方举行今年的首次会晤。白宫说，美中元首计划讨论气候变化和区域安全在内的一连串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早些时候所做的报道。
白宫表示，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九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后的首次会晤。今年11月，亚太经合会将在北京举行，到时候奥习也将会晤。美方非常看重这次元首会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五在一场简报当中表示，
And that will advance our efforts to try to cooperate where we can with China on a range of issues from climate change to denucleariz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奥巴马总统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进一步强化美中在一连串议题上的合作努力，包括气候变化以及朝鲜半岛的非核化等等。美国政府说，美国将在海牙推动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美国不会放弃为化解乌克兰危机和缓和紧张局势进行斡旋的外交努力。另一方面，中国同时和乌克兰与俄罗斯维持战略伙伴关系，美中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对于是否制裁俄罗斯并不完全同调。习近平将在会中提出中国的核安全观，说明中国在加强核安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且推动国际合作。除了美中元首会晤，美日韩也将举行三方会谈。奥巴马总统下个月将访问日本，而日本、韩国最近由于岛屿主权争端以及历史问题不断出现紧张关系。美国政府强调，日韩改善关系，在区域问题上进行合作，符合各方的利益。白宫主管战略沟通事务的副国安顾问罗兹说，
We will have a very important trilateral meeting with President Park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We believe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to show the United States aligned with our two most important allies in Northeast Asia. It's a signal of our commitment to the security.
我们将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非常重要的美韩日三边会谈。我们相信这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美国和两个在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盟友站在一起，展现我们对东北亚和全球更加坚定的安全承诺。
美日韩三边会谈将在核安全峰会以及7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举行。 日本是七国工业化集团的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我们来关注台湾局势。星期一，警察与因数以百计为反对台湾与中国签署服务贸易协议而闯入行政院的抗议者发生冲突，将抗议者驱离。不过还有数以百计的人在台湾立法院外安营扎寨，而政府方面还在考虑下一步如何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台湾的报道。
There have been thre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New satellite imagery, new Chinese satellite imagery, does seem to suggest at least one large object down there, consistent with the object that earlier satellite imagery discovered, which I told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about last week.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请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申华报道的详情。
经过一整夜的拉锯战，台湾行政院大院3月24日早上5点左右被警方最终清空，高压水车开始清洗地面，防暴警察和特警在长官哨子和口令的指挥下排成数列横队，拉网似的清除大院内的学生和民众。
好，右侧花圃往前推进，右侧花圃往前推进。
早上5点多，十几名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高呼退回服贸等口号，手挽着手在民进党立委的护送下集体高调走出了行政院大院，受到院外学生和民众的欢迎。记者在现场发现，抗议者以学生为主，但是也有许多民众，除了大学生也有高中生。昨晚7点半左右，他们突破行政院外围的蛇龙和巨马防线，进入到行政院院内，并且一度上到2楼。据报道，院长江一桦办公室和国土安全室曾经被人闯入。行政院午夜召开记者会，发言人孙立群和台北警察局副局长告知媒体，驱离行动即将展开。从凌晨1点开始，抗暴警察发起了几波驱离行动，但是抗议者顽强抵抗，并且采用攻心战，称警员和他们都是一样的人。每次警方推进的时候，抗议者加大声势，口号更响。见到有学生在警政署附近被警察打伤，头破血流，具体起因不详。记者在清场最后阶段看到，警察将一些抗议者脱离行政院正门的门廊。记者现场目睹行政院大楼入口的两扇大门受到涌入的学生和民众猛烈撞击，最终一扇倒地，一扇脱离门框。抗议者试图从红地毯大厅楼梯前往2楼的时候，受到组成人墙的警员的顽强抵抗。登上2楼的人是从大楼的外面靠梯子上去的，据报道期间有人跌落送医。记者在行政院贵宾室内看到，抗议者将精致的中式屏风、皮座椅、条案等物堆在室内的进出口，用来防止警察冲入，做法和立法院的状况一样，那里的情况一片狼藉。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和前主席蔡英文凌晨两点来到了抗议现场。苏贞昌发表讲话，敦促警察不要伤及学生，并且称目前的局面是马英九倒行逆施的结果。他们二人还发表声明声援学生，抨击马英九政府的施政表现。凌晨四点钟左右，前行政院长谢长廷素装疲惫现身抗议现场。他说，当局应该能用比目前更好的办法来处置这场危机。3月24日早上，警方在行政院清空之后，继续扩大战果，开始清除行政院外面的民众。警方使用了高压水枪，有民众倒地，许多人穿上了雨衣防护。台北警方说，希望在7点钟交通高峰期到来前恢复主要干道的交通。不过抗议学生目前依然占据在立法院的阵地。马英九总统3月23日上午召开记者会之后，抗议学生的情绪似乎更加激动，一些学生极度失望。报道说，学生当中的鹰派逐渐显示他们的影响力，学生内部在下一步行动规划和策略等问题上似乎看法不一。有学生对美国之音说，学生的整体抗争力不大可能长期维持，很多人已经疲惫，而这正是当局希望的。另外，台湾社会各界在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问题上看法不一，民众态度将对下一阶段这场学生抗议活动产生影响，而马英九政府如何处置目前的这场危机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据美国之音刚刚得到的消息，马来西亚总理说，新卫星数据显示，马航失踪班机已经跌入印度洋南部。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说，对卫星数据的最新分析显示，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班机跌入了南太平洋海底。失踪乘客的家属已经被告知，机上的全部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如果情况得到核实，这将是持续2个星期而苦无结果的搜索努力的重大突破。各位听众朋友，等一下美国之音将有详细报道。下面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台湾的局势。星期一，警察和因数百计为反对台湾与中国签署服务贸易协议而闯入行政院的抗议者发生冲突，将抗议者驱离。不过还有数以百计的人在台湾立法院外安营扎寨，而政府方面还在考虑下一步如何行动。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星期一拂晓前，大约2000名警察把数百名抗议者赶出有卫兵把守的台湾行政院，也就是台湾的内阁办公楼。政府为了驱逐示威者，动用了防暴警察，使用了水炮，并且与抗议民众进行了5个小时的冲突。抗议者希望停止快速批准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被警方驱离行政院的抗议者包括来自台湾中部的20岁的大学生林南信。他说，占领立法院的抗议学生分成两派，比较激进的一派带领群众来冲击立法院。
立法院那边的话有分成两派的学生，一派是比较偏向主张 peace，另外一派可能是觉得说需要激进才可以有办法吸引政府的关注，所以后来就是这部分同学开始跟整体的活动的策划人一起讨论，最后他们同意可以带群众来这边进攻。
台湾和中国在去年6月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在这之前，两岸自从2008年以后已经签署了好几项其他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台湾说，服贸协议将更新台湾经济的一大板块，并且帮助台湾与其他国家订立自由贸易协议打下基础。支持者说，这将为台湾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但是反对者对服贸协议的经济好处感到怀疑，并且担心政府跟北京走得太近。台北的分析人士预计，抗议活动会延缓服贸协议的通过， 他们说这对台湾公司企业不利，并且会让中国官员感到不满。台湾立法院的议员原准备本月或者下月批准两岸服贸协议。数百名大学生在上星期二夜晚闯入立法院，到目前为止他们仍然占据着立法院。他们一开始要求对协议进行逐条审议，看看是否有任何条款对台湾不利。不过如今很多抗议者要求退回整个服贸协议。总统马英九在星期天的记者会上为两岸服贸协议做了辩护。他说全世界的国家面对市场开放都会担心对自己国内的冲击，但是他说台湾市场的自由化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早在民国70年代，美国的服务业就已经打入了台湾的市场，结果如何呢？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都进来了。
不过马英九总统的这番评论反而是火上浇油，吸引台湾岛内各地数万人加入抗议，并且导致抗议者闯入行政院。警方和抗议者在行政院的冲突造成几十人受伤。台湾行政院长说，抗议者逾越了法律界限，行政中枢不容外力侵占。警方逮捕了几十名抗议者，还有几十人受到讯问。很多从行政院被驱离的抗议者返回立法院继续抗议，他们表示绝不退缩。台湾的政治分析人士说，为了平息所有的抗议，政府官员必须坐下来与示威者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说，如果不是他的父母在他的教育方面投资，他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奥巴马夫人星期天在北京主持一场有关教育问题的研讨会。她在会上说，
I wouldn't be where I am today without my parents investing and pushing me。
我父母在我的教育上投资，敦促我得到良好的教育，我才会有今天。我父母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知道我和我的兄弟需要有这个基础，所以我和总统把教育作为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因为我们要确保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很多年轻人有机会上学。
奥巴马夫人在访问中国的第三天，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主持了这场研讨会。美国第一夫人还游览了长城，并在长城附近的一家餐厅与女儿和母亲共进午餐。她在中国之行的第二天，奥巴马夫人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表示，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开放资讯都属于普世人权。然而，奥巴马夫人星期六没有呼吁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放松对这些权利的限制。中国是世界上压制言论自由最严厉的国家之一。中国镇压异议人士，封锁新闻，在因特网上删除当局不喜欢的消息。白宫官员曾表示，奥巴马夫人此次访问中国主要关注教育，不会触及美中两国之间人权和贸易等更有争议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针对外国传媒所报道的美国国安局近年来对华为公司进行大规模网络监控和窃密活动情况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3月24号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方面已经多次向美国方面提出交涉，并且要求美国就此做出清楚的解释，立即停止这种行动。美国《纽约时报》和德国《明镜》杂志上个星期六公布了前国安局合同工斯诺登透露的国安局加密文件，详细叙述了美国国安局大规模网络监控和窃密的活动情况。《明镜》杂志还透露，这些网络监控和窃密活动还包括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和外交、商务等部门和银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国军方最高领导层最近出台了有关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意见文件。在此之前，中国刚刚成立了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美国分析人士认为，除了强军之外，习近平主导的军队改革也是为了打击军中的腐败，以及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级党委会议室悬挂毛泽东等国家领袖题词之后，中央军委近日又颁发了关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意见，探讨如何令解放军拥有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这份文件是在习近平3月15日出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之后下达的。习近平表示，中国的军队改革应围绕强军的目标。华盛顿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陈斌认为，这与中国目前的安全环境有关。
在安全领域，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正在使其周边几乎所有的邻国，从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到南中国海以及印度，都与之进行对抗。从中国保护其自身利益，包括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很负面的环境。
他说，尽管有关中国军队改革的细节还不为人所知，但是有几种可能性。
这是关于进一步改变中国人民解放军思考今后如何打仗的讨论吗？这是否表明我们会看到另一轮的人员精简？过去出现过削减解放军的规模，加强空军与海军的讨论。
在他看来，中国军队的改革所涉及的最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军中的腐败问题。
我们看到好几个高级解放军的军官受到调查，包括总后勤部前副部长谷俊山。深化改革是不是开展反腐运动的代名词呢？
除了谷俊山中将受到腐败调查以外，1月20号与习近平一同在北京露面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据报已经被抓。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也认为，反腐败可能是军队改革的一个方面。
我想这是要给军方发出你给我守规矩的信号。
这位前美国外交官还表示，负责军队改革是习近平对军方施加控制的另一根大棒，以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3月23号，继续有律师和公民从中国各地赶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建三江地区，关注呢被当地公权力机构拘押和扣留的4名办案律师。观察人士指出，律师在办案过程中被拘留是罕见的，而围观声援行动能够对公权力形成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唐吉田和江天云两位律师3月23号被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三江农垦公安局行政拘留，其中公安局给唐吉田出具了书面通知，刑拘天数是15天。而据民生观察等网站引述江天勇亲属的话说，有没有透露姓名的人士23号电话通知他们，江天勇因参加邪教已被拘留，还说这个电话算是通知家属了。在挂断电话之前，对方没有说明江天勇是被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也没有说明他被拘留的天数。一起去建三江办案的王成和张俊杰两位律师仍被拘押。据维权网的消息，当地公安机关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拒绝回答对两位律师如何处理。3月20号，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4位律师及9位公民亲属第三次前往黑龙江建三江农垦总局青龙山农场法治教育基地，要求释放被非法拘押的公民，并到当地检察机关控告。21号上午，所有人都被当地公安带走，从此下落不明。4位律师在建三江失踪以来，陆续有律师和网友从各地赶到建三江围观和声援。3月23号晚上刚下飞机的胡桂云律师在佳木斯机场对美国之音说，他第二天去当地公安局了解情况之后，律师们才能决定下一步如何跟进。 他说，
我刚下飞机，我刚到佳木斯，然后呢今天他们刚和当地的公安局去交涉了一下，我们大概会在凌晨5点多赶到建三江，到了以后再到公安局去了解情况。
胡桂云说，他跟当天在哈尔滨机场下飞机的另外一名律师一起前往建三江。胡桂云告诉记者，目前陆续有从全国各地赶往建三江的律师和网友。除了到现场声援之外，律师和网友还通过其他形式对建三江公安当局拘押律师进行围观。北京律师李方平3月23号向黑龙江农垦总局就法治教育基地的设置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李方平当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律师因办案被行政拘留15天，在过去是不多见的，大环境对维权律师非常不利。
从去年开始形势就比较吃紧，像王全章律师因为法庭辩护以所谓的可能录音为由，对他进行5天的司法拘留。去年下半年唐吉田已经又不在鸡西交涉这个黑监狱的时候又被行政拘留5天。今年3月份4个律师同时失踪，其中2个律师已经传来消息行政拘留15天。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律师的职业环境确确实实在恶化，这是过去所不多见的。
李方平认为，现在尤其需要社会关注律师的职业环境。他说，社会民众发出的声明到现场围观和声援，可能会对当局打压律师的行为形成压力。同时，法律工作者滕彪等维权人士3月23号发起网上快闪行动，协力营救这些冒着风险长期为他人争取权利和自由的人权律师。他们约定在统一的时间，用统一的标签，在一切可能的网络渠道发布有关建三江黑监狱和人权律师被非法关押的信息，包括文字、呼吁书、照片和评论等等。另一方面，网友自发组织起公民声援营救团，并且发起募捐倡议，募款目标12万元。据公民声援营救团联系人吴干宣布的募捐情况，截至目前，网友捐款额超过2万元。两位律师被拘留的罪名都是涉及邪教活动危害社会。李方平说，治安处罚法里的确有这样一条含混不清的罪名，但那是对被当局认定是加入邪教的人定罪的罪名。现在当局对交涉黑监狱的律师也以这个罪名进行拘留，实际上增加了律师的职业风险。一般认为，各地黑监狱关押的大多是法轮功学员。中国当局于2013年11月15号宣布取消劳教制度，不过这项司法改革被认为是换汤不换药。中国现有的法治教育中心、戒毒中心和社区校正中心成为了另外一类法外关押公民的黑监狱。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中国人权。中国山东省平度市杜家团村发生疑似土地纠纷纵火案致人死亡的事件之后呢，中国官方控制的各级媒体给予了程度不同的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官方目前放松了对媒体的控制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包括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国官方媒体3月22号都报道或者是转载了山东省平度市杜家团村3月21号一起涉及征地纠纷的命案。尽管官方媒体对这次起火事件的关注程度各有不同，新华网、人民网转载了平度官方对事件的说明，或者京华时报记者的采访报道。京华时报等媒体记者对这起疑似因地方官商勾结强征土地导致的村民耿福林被火烧死事件进行了深度报道。据官方媒体报道，3月21号凌晨2点左右，山东省平度市凤台街道杜家团村农田里一处帐篷起火，致4名守地农民一死三伤。死者是63岁的村民耿福林。官方因现场群众的反应， 人民网转载了平度市政府网站对这一事件的说明。根据平度市政府的说明，死者耿福林曾患中风，行动迟缓，其余三名伤者已送医院救治。平度市官方说，伤亡村民系杜家团村不同意该村为土地收益分配办法的个别村民。京华时报报道说，耿福林的遗体当天清晨被火化。该报的一名记者的微博援引当地村民的话说，200多名防暴警察22号凌晨抢走了尸体。新华网、人民网还没有刊登当局所谓抢尸的消息。平度市政府对警方抢尸一说进行了辟谣。据其新浪官方微博，3月22号晨，死者家属自行将尸体从现场运走，现场执勤民警维持秩序。按照法定程序，公安机关对尸体检验之后有亲属火化，网传的抢尸消息属不实报道。对于中国媒体相对及时和详细的报道这一负面消息，前媒体人朱欣欣认为，新闻没有正面负面之分，所谓负面新闻只不过是官方根据政治需要来划分的，对负面消息的曝光也是根据其政治需要采取的权宜之计。朱欣欣3月22号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在新闻无所谓什么正面负面，就是哪发生的这个意思啊。对，在他们这个眼里呢，对一些负面的报道呢，他是有选择的，是有选择的。当他想利用这些报道呢，达到他的一定的目的，他就选择报道。如果他觉得对他产生不好的影响，他就来封杀啊，这是共产党一贯做法。
朱欣欣认为，中国执政高层担心地方官员的枉法会危及共产党政权的稳定，因此会曝光一些地方上的恶性案件。这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中共高层对媒体的控制。
这件事情曝光并不意味着他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有所放松。其实呢，这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表现了他对媒体的一个控制。我让你报就报，不让你报就不能报。啊，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它是有把控的。
有分析认为，中共高层的政令无法顺利贯彻到地方，有选择的允许媒体曝光地方官员的劣迹，也是高层借媒体舆论的力量迫使地方官员有所收敛，以减少民愤的一条渠道。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籍华商胡伟兴涉黑案庭审日前传出所有被告当庭翻供，并指控当地警方刑讯逼供。胡伟兴的女儿告诉记者，他的父亲一直为家乡建设出钱出力，没有想到他会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不过他表示相信法律会还他父亲一个公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近日报道，美籍商人胡伟兴被控涉黑案，21名被告当庭翻供。被告指控广东惠州警方对他们刑讯逼供，他们是被迫在讯问笔录上签的字。其中，该案第一被告胡伟兴在法庭作证称，他自己受到过6次刑讯。该案今年2月10号开审至今，一直处于法庭调查阶段。惠州警方否认对上述被告用刑，但是未能提供相关的审讯录像。胡伟兴曾被称为爱国华侨。2012年，他在家乡惠州公安局的打黑行动当中被抓捕。胡伟兴被指控犯有10项罪名，其中包括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昔日的爱国侨领如今身陷囹圄。胡伟兴的女儿胡贝珍3月24号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父亲如今的遭遇是他没有想到的。胡北镇说，父亲是被人陷害的，他相信法律会还父亲一个公道。胡北镇说，
因为我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回来了国内，然后开始了解就是中国有一些这种冤假错案的发生，然后也没想到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我爸爸身上。但是虽然这事情发生了，也知道有一部分的就是公安啊或者人员被收买了，导致于造成这一个冤假错案。 但是我们相信透过法律、透过律师、透过证据的话，还是有机会可以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审判。
据中国官方媒体，胡伟星曾是美国大洛杉矶促进中国统一联合会常务副主席，致力于家乡惠州的经济建设。胡伟星之所以落得成为被告，据称是受了他亲哥哥的陷害。胡伟星的代理律师之一李庄认为，从法律层面讲，他对案子的发展感到乐观。李庄说，
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乐观的、
嗯、
因为从证据上看乌龙百出，前后矛盾。今天下午我在法庭上跟公诉人也在说，我说这个案子警方搞的这些证据都是驴唇不对马嘴，我在逐步的一点一点的揭露他们、
嗯、
但是抛开法律从别的方面来考虑，那就不乐观了。如果从政治啊，或者从某个个别领导的这个角度来看，不是将来会出现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情况，这就不乐观了。我们正在拭目以待。
李庄告诉记者，律师请求法庭采用非法证据排除法。按照新颁布的刑诉法，只要是刑讯逼供得到的证据，都应该排除在庭审证据之外。李庄说，这个案子的审讯口供至少90%是屈打成招的结果，在法庭辩论之前要把这些口供排除掉。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关注中国经济。2014年春节过后，中国房市和房价出现利空信号，龙头城市北京二月份住宅成交量下跌超过70%。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房市崩盘造成的联动效应，将比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的情况来得严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针对70个城市房价指数的估算，二月份中国主要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7%，低于前一个月的9.6%。中国指数研究院二月份的重点城市交易分析显示，十大城市中，除了深圳以外，其余包括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住宅成交量全部都是环比下降的情况。在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检测的43个城市中，有超过80%的成交量下跌。根据野村证券最近一个针对中国房市的研究报告说，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它占2013年中国 GDP 的16%，固定资产投资的33%，也占未偿还贷款的20%，新增贷款的26%，政府收入的39%。报告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和其他国家相比，已经出现过剩。如果房地产急剧放缓，看不到明显的替代来支撑经济增长；如果房地产市场急剧回调，任何政策反应可能都不会起作用。著有《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张家敦说，包括汇丰银行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房地产价格和成交量、生产价格指数等各项数据都显示，中国经济正在收缩，一些地区一二月份新建住宅下降达27.4%，显示建筑商对房市没有信心。但是背后隐含的问题是，中国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所能负担的范围。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你知道，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已经远超过一般中国人能够买得起的程度。举例来说，今天一个普通劳工要工作40年才买得起一个1000平方尺的公寓，这是完全无法持久的。所以最终还是会有一个修正，那个修正将会十分巨大，它将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经济。
张家敦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支撑至今，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投资。北京当局只顾追求经济增长，不愿面对和处理中国房地产泡沫化的问题。一旦房市崩盘，后果将非常严重。张家敦说，
中国领导人不喜欢调整经济，他们在政治上有不安全感，所以他们痛恨经济下跌。但由于他们有能力避免修正，所以他们就这么做。但也由于他们避免修正，积累的不平衡就越来越大。但是积累的不平衡变大以后，终究不可避开的修正就会变得非常严重。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张敏一认为，中国房价增长放缓并不意味熊市到来。他在该校关于2014年中国房市是否崩盘的研讨会上表示，以供求关系而言，房市交易量还在，价格并未下跌。一些城市如杭州、常州等地房价大幅下跌属于个案。房地产行业的基本面和国家政策仍然稳定，房地产企业的库存在可控状态。中国政府在三月初全国人大工作报告时提出调控房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总理李克强在两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分类调控，抑制投资性需求，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房市的稳健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美国和阿富汗两国之间的一个双边安全协议仍然没有签署的情况下，美国国会的一个议员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呼吁奥巴马总统宣布未来阿富汗驻军规模的计划。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代表团星期六会晤了卡尔扎伊总统和阿富汗议员。议员代表团强调说，如果不达成安全协议，2014年之后美军绝不会留在阿富汗。共和党籍参议员凯利·艾约特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说，卡尔扎伊应该尽快签署这一安全协议，以便结束主要是由于他不签署协议而带来的不确定性。他说，
This agreement that has been negotiated and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lawyer Jirga is one that must be signed.
这个一直在协商并已经得到芝尔格大会批准的协议，最终是必须签署的。如果不签署这一协议，美国就不能承诺留住军人，协助阿富汗部队保护阿富汗的安全。
艾约特还呼吁奥巴马总统不要再等待，要立刻宣布12月北约联军结束战斗使命后，他想要在阿富汗留住多少美国军队。他说，
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总统做出有关决定的时刻了，这样才能使阿富汗人民明白，我们仍致力于阿富汗的安全。我们理解阿富汗需要安全和稳定的保证，理解阿富汗人民和阿富汗妇女要享受基本人权和自由。我们在安全上的承诺将继续下去，因此美国总统再也不能拖延这一决定了。
自从阿富汗芝尔格大会去年11月通过了这一安全协议之后，卡尔扎伊总统又对安全协议提出了一些新的条件。卡尔扎伊总统想要美国协助他和塔利班和谈，并推动邻国巴基斯坦也在和解谈判中扮演一个角色。他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要求。艾约特参议员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他说，安全协议是美国和阿富汗人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塔利班在该过程中有发言权，因为塔利班是两国共同的敌人，并对杀害阿富汗平民和儿童负有责任。卡尔扎伊总统说，如果4月5号总统大选之前对他的要求仍然没有进展，他将把安全协议留给继任者来签署。阿富汗所有竞选总统的人，包括竞选中的领先者，都支持这个双边安全协议。批评人士说，卡尔扎伊拒绝签署这一协议的做法会对想要脱离现有阿富汗政策的未来总统形成一个更大的挑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星期天证实，是他下令在土耳其全面禁止使用社交媒体推特。埃尔多安指责推特针对土耳其政府散布谣言。埃尔多安说，在土耳其禁止使用推特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他说，我们要关闭推特，一些媒体攻击我们说我们的决定是扼杀自由，不管谁说我都不理睬，即使是整个全世界都反对我们，我们也必须要采取必要的行动。埃尔多安说，推特针对土耳其政府散布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推特上曾经出现过揭露腐败丑闻的窃听录音链接，那段录音使埃尔多安政府在今年3月30号的地方选举前异常尴尬。 埃尔多安说，推特实行双重标准，当美国和英国要求他关闭一些账户时，他就立即照办，而当土耳其、乌克兰或者埃及有担心的时候，推特就开始号称捍卫自由了。尽管推特在土耳其被封，但是还是有土耳其人想方设法继续登录该网站发推。好，以上呢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为您播报的时事经纬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马来西亚说，对卫星数据所做的新分析显示，马航失踪客机坠入了印度洋南部。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星期一说，在一家英国公司收集的卫星数据的基础上，对航班线路进行的更仔细的检查显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班机跌入了珀斯以西的一处偏远海域。纳吉布对马航370班机坠入南印度洋导致机上人员丧生表示悲伤。他说，这架波音777飞机上的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亲属已经被告知了航班的下落。在他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候，澳大利亚海军的一艘舰只试图找到搜索飞机，发现几件物体。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和欧洲团结一致，要俄罗斯对其在乌克兰的行动付出代价。奥巴马是在荷兰对记者说这番话的。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一在海牙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国际社会如何对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做出反应。分析人士说，紧急会议看来是为了协调西方国家在俄罗斯三月出兵克里米亚之后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行动。预计七国集团还将进一步评估莫斯科可能实施的报复措施将要带来的损失。奥巴马星期一在阿姆斯特丹与荷兰首相吕特会晤之后说，欧洲和美国一致支持乌克兰政府和乌克兰人民。星期一开幕的为期两天的核安全峰会原本是奥巴马、欧洲和沙特阿拉伯执行的亮点，但是乌克兰的局势使会议罩上了阴影。乌克兰临时政府星期一下令从克里米亚撤走军队。三天来，俄罗斯军队夺取了克里米亚半岛的三个乌克兰军事设施。乌克兰代总统土耳其诺夫说，已经指示乌克兰国防部把驻扎在克里米亚的军队调走，重新部署。在土耳其诺夫宣布撤军几个小时之前，俄罗斯军队星期一早些时候使用震爆弹和自动武器夺取了乌克兰在港口城市费奥多西亚的军事基地。据乌克兰国防部说，有两名乌克兰军人受伤，60-80人被拘押。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乌克兰军队已经被俄罗斯军队包围了几个星期，人们批评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府在如何处理克里米亚驻军问题上犹豫不决。上个星期六，全副武装的俄罗斯军队开枪之后，用装甲车冲开大门，进入乌克兰的贝尔别克空军基地。该基地内的乌克兰军队没有抵抗，俄罗斯军队还夺取了乌克兰的一个海军基地。埃及一家法院判处529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死刑，这些人被控谋杀一名警察，犯下袭击警察局等暴力罪行。埃及明亚的一家法院上个星期六开庭审理，星期一判处529人死刑，被告可以提出上诉。明亚在开罗以南大约200公里。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